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少女的书屋，为您朗读《尼格马可伦理学》第七卷《自治》第一章《自治》不能自治和关于他们的流行意见。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一个新的题目。我们说要避开的品质有三种：恶、不能自治和兽性。其中两种品质的相反者很明白。一个我们叫做德性，另一个叫做自治。兽性的相反者，我们最适合说它是超人的德性，一种英雄的或神似的德性。就像荷马笔下的普利阿摩斯在说赫克托尔时有超常的善。且不似凡人所生，而像某位神奇的后裔。就像这所描述的，所以如果像人们所说，超越了德性的人就成为神，与兽性相反的品质就不属于人，因为野兽与神奇无德性与恶可言，神性高过德性，兽性则与恶不属同种。如果在斯巴达人断言他们特别崇拜的人是神人这种意义上用这个词，像神那样的人就是很少的。同样，兽性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只有在野蛮人、病人或者有发展障碍的人中间才见得到兽性。不过也也用兽性这个词来责骂那些超乎常人的恶，但是兽性我们要放到后面一点来谈，而恶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现在必须谈谈不能自制、软弱和柔弱，还要谈谈自制和坚强。这两种品质既不能看作同德性与恶一回事，又不能看作是同他们根本不同的。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方式和讨论其他问题时是一样的，也就是摆出现象，然后考察其中的困难，最后如果可能，就肯定所有关于这些感情的意见，如不可能，就肯定其中比较重要或最重要的意见。因为如果困难可以解决，且流行的意见还有一些站得住脚，真实的意见就可以充分的确立。首先，人们看来是认为自治和坚强是好的和可称赞的，不能自治和软弱是坏的和可谴责的。其次，人们认为自治者是遵守他经推理而得出的结论的人，不能自治者则是放弃此种结论的人。第三，人们认为不能自治者总是出于感情而做他知道是恶的事，自治者则知道其欲望是恶的，基于洛克斯而不去追随他。第四，人们认为节制者都是自治的和坚强的，但是有些人否认自治者都是节制的，有些人则肯定这点。肯定这点的人认为不能自治者就是放纵的，放纵者就是不能自治的，这两者不分。否定这点的人则区分这两者。第五，人们有时说明智的人不会不能自治，有时又说明智的人不能自治。第六，人们是在怒气方面以及在对荣誉或财富的追求方面说一个人不能自治，这些就是所提出的意见。第二章，不能自治方面的疑难。首先，困难在于一个行为上不能自治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有正确的判断。有些人说，一个人如果知道那个行为是恶的，就不会去做，因为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人有知识，有奴隶般的被别的事物宰制，这是荒唐的。苏格拉底一直反对这种观点，他坚持说，既然没有人会明知而去做与善相反的事，除非不知，那么就完全不存在不能自治的情形。这种说法与现象不相符。如果那种感情是出于无知，我们就要弄清楚它是出于何种无知。因为不能自治者在受感情影响之前，显然不认为那个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对上面的说法，有些人的看法略有不同。他们同意知识比别的事物有力量，但是不同意一个人不可能做与他认为善的行为相反的事的说法。 所以他们认为不能自制者在屈从于欲望时不是具有知识而是具有意见。可是如果不能自制者具有的是意见而不是知识，如果意见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抵抗的观点，而比较脆弱，就像优柔寡断的人那样，我们就会原谅在强烈欲望下没有坚持其意见的人了。然而我们并不原谅这种行为，也不原谅其他可谴责的品质，那么是抵御着欲望的明智吗？因为明智是强有力的，但是这又非常荒唐，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同时既明智又不能自制。然而又没有人会认为明智的人会出于意愿做卑贱的事，而且前面也已经表明明智是实践的，因为明智同具体的事物相关，明智意味着同时具有其他德性。第二，如果自制意味着是有强烈的坏的欲望，节制的人就不是自制的，自制的人也不是节制的，节制的人没有坏的欲望，但是一个自制者必定有，因为如果他的欲望是好的，阻止他去追随其欲望的品质就是坏的了，自制也就不总是好的。而如果他的欲望是脆弱的但不是坏的，抵抗此种欲望也就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如果这种欲望坏但是脆弱，抵抗它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三，如果自制使一个人坚持他的任何意见，这可能不是好事，因为它使人坚持他的虚假意见。如果不自制使人容易放弃任何意见，这有时候倒是好事。例如索福克勒斯的《菲洛克忒忒斯》中说的，涅俄普托勒莫斯的行为就是值得称赞的，他因说反谎太令他痛苦而放弃了奥德赛说服他作为做出一个虚假的选择。第四，智者派的说法也指出了一个困难，他们希望使论敌陷入矛盾来表现他们的聪明，如果他们成功演绎就会最终成为一个死结，因为我们的思考不肯停止，除非有了满意的结论，但是我们又无法推进结论，因为解不开那个死结。他们的一致论点是愚蠢加不能自制等于德性，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愚蠢的和不能自制的，因不能自制的就会去做与他判断为好的事情相反的事，但是他判断为好的事情恰恰是坏事，所以他将做好事而不是坏事。第五，出于信念与选择而追求快乐的人，可能比全无推理因不能自制而追求快乐的人好些，因为他可以被说服改变其信念，而不能自制的人，正如一句谚语所谴责的，假如被水噎住了，你还能用什么把它冲下去呢？要是他原来相信他做的对，说服他改变信念还可以使他停止，可是他却信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第六，如果自制与不能自制是对于任何事物的，什么是一般的不能自制呢？谁也不会在任何事上都不能自制，可是我们却笼统地说一些人不能自制。这些大概说来就是那些意见中存在的困难，那些意见中的一部分要摒弃，一部分要保留下来，因为解决难题就是寻找答案。第三章，不能自制与知识。我们接下来考察不能自制者是否具有知识，以及如果具有知识是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自制和不能自制是同哪些事物相关，就是说是同所有的快乐和痛苦相关，还只是同某些特殊的快乐和痛苦相关。自制与坚强是一回事，还是有所区别，以及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作为开始，我们先来考察，使自制者和不能自制者与具有其他品质的人相区别的，是同这两种品质相关的对象，还是行为的方式？就是说，一个人被称为不能自制者，是因为他在某些事物上不能自制，还是因为他的行为方式本身，或是同时因这两者？ 下一个问题是，自制与不能自制是否同一切事物相关？因为我们在笼统地称一个人不能自制时，不是指一切事物，而是只说一个人放纵的那些事物。而且我们也不仅是指这个人沉溺于这些事物，因为那样说就与说他放纵没有区别了，而是指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同这些事物相关。放纵者是出于选择，认为应当追求当下的快乐。不能自制者则不是出于此种选择，但也同样沉溺于这些事物。至于不能自制者的行为所违反的不是知识，而是真实的意见的见解，对我们的讨论没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些人对所持的意见坚定不移，把这种意见当作他知道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人说，具有意见的人，由于其信念的脆弱，更容易违反正确的判断，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从这些方面来说，知识与意见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所有人对所持意见的信念，也像其他人所具有的知识一样坚定。赫拉克利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首先具有知识，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有知识而不运用它，与有知识并且去运用它，都是有知识。一个人做了不应当做的事的人是有知识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知识，还是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知识，这是非常不同的。后一种情形是非常令人奇怪的，而前一种情形则不令人奇怪。其次，前提有两种形式，但是懂得两种前提并不足以阻止一个人做违反其知识的事，因为他可以只运用普遍前提而不运用具体前提，而行为总是同具体事物相关的。并且普遍性的词语在使用上也有差异，一部分是说行为者自身的，一部分是说事物的。例如，干燥的食物对所有的人都有利，我是一个人，或者某种食物是干燥的食物，但是这个食物是某某类食物，这个知识一个人可能或者不具有，或者具有而没有去运用，这些差异使得具有知识呈现出显著的差别。一个人若是以刚刚说明的那种方式具有知识，便不很令人奇怪，以另一种方式具有知识则令人奇怪。第三，除上面谈到的之外，一个人还可能以第三种具有知识，因为在具有知识而未运用知识的情形中，我们还可以做出一种区分。因为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像一个睡着的人，一个疯子或是醉汉那样，既有知识又没知识。那些受感情宰制的人也是这样，怒气、愿望和某些其他的感情可以使身体变形，甚至使人发狂。所以我们必定会说，不能自制者如果有知识，也只是像睡着的人、疯子或是醉汉那样的有知识，背诵知识的词句也不说明就具有知识，甚至醉汉也可以吟咏恩培多克勒的诗句。一个初学者可以把各种名言收集起来，却一点也不懂。知识需要成为自身的一个部分，而这需要时间，所以应当把不能自制者所说的话当作演员所背的台词来看待。第四，对于不能自制者的情形，还可以从根本原因上考察。一个意见是普遍前提，另一个与具体事实相关，属于感觉的范围。当两个前提结合成一个结论时，它就在一个领域表现为灵魂的一种肯定，在制作的领域直接地产生一个行动。例如，如果甜的食物是令人愉悦的，且这个食物是甜的，作为类的一个个例，你如果能够并且没有被阻止，就必定去品尝。如若有一个普遍意见阻止我们去品尝，另一方面有一个意见说甜的食物是令人愉悦的，且这个食物是甜的，这种意见有一种现实的驱动力量。如若我们有了欲望，那么即使第一个普遍意见阻止我们，欲望也会驱使我们向前，因为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动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不能自制者的行为似乎是出于一种不是自身就与正确的洛格斯对立的意见，因为与之相反的不是意见，而是欲望。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不说野兽不能自制，因为它没有普遍判断。 只有对具体事物的表象和记忆。不能自制者如何克服此种无知并回到有知识的状态，与醉汉和睡着的人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处。在这里应当听听生理学的意见，但是由于后一个前提是一个对于感觉对象的主导着行为的意见，不能自制者在受着感情的宰制时，就或者不具有这种知识，或者即使具有所具有的也不是知识，而只是醉汉所重复的恩培多克勒的诗句。而且由于这种前提不是普遍的判断，不像普遍前提那样是科学的对象，苏格拉底所努力说明的问题就仍然是对的。因为当一个人不能自制时，呈现给他的知识不是真实的知识，也不是受到感情扭曲的知识，而只是感觉的知识。关于不能自制者是否具有知识以及具有何种知识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今天就为您朗读到这里。中国传统农历新年以后，这还是第一次为大家继续朗读《尼格马可伦理》。感谢您的收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交替的给大家朗读《尼格马可伦理学》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这里是哲学少女的书屋，我是主播菲利纽派德，晚安。